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面对面节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5日在北京闭幕，本次论坛可以说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永泉老师来为我们盘点一下。
这个一带一路峰会开得非常成功。首先呢，参加会的人数和代表性表明一带一路这个倡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没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们发现，当能够实现一些大型的共同的项目的时候，这些项目它一定会产生某些地缘政治结果。用刚才我们和莫斯科连线时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先生的说法，就是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和我们中俄合作所提出的一些合作原则体现了新的政治文明和国际关系原则。这一次这个峰会有一些很明显的结果。首先在金融方面，中国政府提出要为丝路基金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还有几百亿元的这个人民币呢，要扶持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这个社会项目。这些呢都会为这个推动双边和多边项目的开展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还有呢，这个宣布2019年还要开第二次一带一路的峰会。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中方决定要举办这个进口商品博览会。这就是向世界表明，我们不仅是要向国外来介绍和推广中国的商品，我们还要引进其他国家的商品，充分的体现这是一个互利的共赢的双向的合作倡议。
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的时候，他呼吁说要保持住这个俄中经贸关系的上升势头。那您能不能在这里为我们梳理一下现阶段俄中经贸合作的走势？那么要想保持住俄中经贸关系的上升势头，双方需要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呢？
首先呢，中俄经贸合作从这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是一个上升的势头。1992年中俄之间的贸易只有57亿美元。到这个金融危机前2008-07年我们已经达到了800亿美元。到这次经济危机前我们已经900多亿美元。就是两国领导人提出的800亿美元1000亿美元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最近几年中俄贸易额有些下降，这个主要是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结果。但是我要说的是呢，就是用货币衡量的中俄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实际贸易并没有下降那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这个继续提升中俄贸易，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要提升中俄经贸合作的质量，一个是经贸合作的这个数量。在数量上我认为现在呢，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应该提高我们的这个质量。在这方面呢，中国两国有很多考虑，很多共同的项目。从总体上，我们有几个大的项目在这个落实，除了能源项目以外，我们还有地区合作项目，比如说这个两江流域城市的合作，即中国长江中下游城市和伏尔加和沿线城市的合作。已经开了几次会议，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对于整体上推动中国贸易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东北振兴和远东西伯利亚开发，这个话题呢已经谈了很多年了，具体的进展很不理想。那么最近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滨海一号和滨海二号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如果能够实施的话，如果像现在媒体透露的可以达到每年4500万吨货物的话，那么这对于提升中国贸易，对于改善贸易结构和质量合作的质量，那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总的说吧，两国政府在这方面都下了很多的功夫，因为中俄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是很强的。这种互补性呢，包括这个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产品结构的互补性、 资源的互补性以及人力资源的这个互补性等等，但是这些这个互补性的潜力还没有成为现实。当我们不断地把这些潜力变成现实的时候，中俄经贸关系还会上新台阶。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其中有一项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成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那么总规模是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个首期的100亿元人民币将用来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合作。那么您能不能来介绍一下这个基金，以及这个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这个框架下进一步的开发合作计划？
这个基金因为是发改委刚刚提出来的，所以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还不清楚，但是确实最近中俄的专家在讨论设立一个基金支持扶持中小企业。我想这个这次宣布的这个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呢，可能和这个是有关系，那个设计点是每年100亿，然后总规模是1000亿。至于这个100亿人民币用于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和远东地区开发，钱不是问题，问题呢是能够找到好的项目，这是很关键的。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中俄双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俄双方能够加强对方的了解，就是相互了解市场怎么样，技术怎么样，哪些项目上可以合作。再一个呢，就是项目要这个战略要对接。实际上现在在远东地区开发问题上啊，远东地区是吧，和这个莫斯科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还是有差异的。尽管现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啊，这个问题有改善，但是应该说在认识上差距还是很大的。最近呢我们听说这个滨海一号滨海二号是吧，这个我们中方的这个专家也好啊，地方也好，感到很欣慰，觉得这个终于要上一些大项目。但实际上滨海一号滨海二号俄国政府批准的实际上是一个构想，这构想还没有具体化，要把它具体化的话我想还要双方共同努力坐下来磋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认识上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确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那么其中也包括了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对接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俄罗斯专家就表示说，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对接的最明显效果有望在10年之后那么才可以显现出来，您赞同这个预测吗？
至于说一带或者是一带一路和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效果10年后才能够显现出来的话，这也是一家之言，这是一个非常泛泛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什么是最明显的效果，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确定的。但是总体上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它解决了几个问题。解决一个是战略上，这个双方认为这两个项目它是互补的，不是冲突的，不是对立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都认识到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最初2013年9月7号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来的时候，主要是面对欧亚地区，那么现在认识到这个项目是互补互利可以实现共赢的项目。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些国家已经在这个框架内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和哈萨克斯坦是吧，我们两国的这个发展战略对接搞的是最好的。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我们两国政府加强磋商已经谈了50多个项目，其中一部项目已经在落实。跟俄罗斯这个朋友呢，我们虽然在宏观上战略对接还有待提高，但是在行业领域的战略对接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能源领域，倒退10年的话，这个俄罗斯的专家认为像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也就是2000万吨，不可能达到3000万吨。如果是3000万吨的话，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要依赖中国市场。可是这个14年的时候，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就已经突破了4000万吨，去年是5000多万吨。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框架内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结果。至于说10年以后如果顺利的话，我想那个效果会更明显，它的意义也更巨大，可能我们今天都是不可想象。
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能否为我们预测一下这个俄中未来的经贸领域它的这个发展情况呢？
中俄的经贸关系这个提升的潜力是很大的。目前中俄这个经贸的总额还没有达到1000亿美元嘛，是吧？我们和这个日本、韩国、欧盟、美国 经贸额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所以我们的潜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个点我们应该有信心。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多挖掘是吧，这个经贸合作或者经贸额提升的这个增长点，这些工作呢现在一直在做。如果是一带一路这个能够在这个框架下中国能搞一些大项目的话，提升在数量上提高中俄经贸合作的这个水平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刚才提这个滨海一号滨海二号，如果能够顺利实施的话，每年4500万吨的货物，这个所用货币评价数量就很大了。因为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 Transsib 它每年的吞吐量也不过1亿吨，是吧，这一个项目就达到那个货运量的一半。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升这个质量，另外就是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真正实现这个五通，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就是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这个货币流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搞好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是吧，要做好的话这个贸易提高、贸易质量和数量提高都是没有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李永泉所长关于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俄中两国合作方面做出的解读。那么我们也期待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俄中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发展在未来都能有一个更加丰硕的成果来造福两国人民。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